电子产品牌。那今天的圣餐主日，我们也在领受主日圣餐以前呢，还是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上礼拜呢，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6章前面的经文，因为犹大的出卖，主耶稣呢被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呢被人抓起来。当时呢有几百人参与了那个那样的捉拿耶稣的那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不是那些人有什么能力，而是主耶稣自己呢把自己交给他们，那样呢他就可以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救赎的计划。那在主耶稣被抓以前，11个门徒都公开在那儿大声宣告，他们绝对不会离主而去啊！但是就在耶稣被抓那一刻，他们都干嘛去了？都逃跑，对不对？跑得无影无踪。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主耶稣被宗教领袖们和罗马巡抚比拉多审讯的期间，那周围那些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还有主耶稣自己如何来面对那些人的？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帮助、有提醒。那这一个题目呢，神子被审判时，我们会分两次来讲。今天我们讲第一部分。今天的主要经文呢，就是刚才讲在马太福音26章第57到27章的第10节。我们先读一遍前面一段经文，26章的57到75节这一段，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26章的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十句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他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誓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来敬拜你，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开我们的心眼，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盼望这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愿意向你敞开，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带领。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6章第57节，这里说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那里，文士和长老们他们已经在那里聚会。这里说这些人呢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那文士和长老他们已经在那里聚集了。那说明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些人早就什么，早就知道早就知道犹大已经带人去捉拿耶稣了他们早有预备，在那里连夜等待，
也表明他们也要迫不及待的要来审讯主耶稣。那几年以来，宗教领袖们一直苦于他们一直想办法要拿耶稣，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因为什么？他们还惧怕百姓。所以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呢，在犹大的帮助之下，那这些人终于找到了机会，在百姓们不知道情况不知道的时候在夜里他们把耶稣给抓来。那就是说，像上面我们说的，不是那些人有什么能力，而是主耶稣自己把他自己给交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11个门徒全部都逃跑了，都不知去向那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下面一节经文26章的第58节这里说，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到了里面以后，和差役同坐在那里要看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很显然，彼得呢逃跑以后，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那么这里说，彼得远远的跟在主耶稣的后面，你说什么原因？他远远的跟在后面，什么原因？很简单，害怕是不是？心里害怕。那远远的跟着耶稣有什么好处？假如发现情况不妙，可以干什么？可以跑嘛，对不对？逃跑是不是？赶快溜掉。显然在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完全能够信靠耶稣，否则他就不会远远的跟在耶稣的后面。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是紧跟着耶稣呢？还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我想问，很多时候是什么？像彼得一样是很远离耶稣跟着远，离他远远的跟着。我想我们需要想想看，假如我们是远远的跟着耶稣走，是什么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彼得他远远的跟在后面，一直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在这里，在那里，他跟差役们在一起。当时呢，天还是黑的，所以其他人不会注意的。他在那里面。那这里说呢，彼得进到大祭司院子里面呢，他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实际上是使徒约翰，他先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是约翰呢告诉里面一个侍女。让彼得给进去了。那显然呢，约翰呢是认识那里面的人啊。说马太福音26章第59节这里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那犹太公会里面一共有72个人，除了大祭司以外呢，还有什么里面一些祭司长文士长老，那整个公会在控制着以色列人的宗教的系统。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要审讯和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需要至少有2、3个人做见证，并且还有什么？还要犯罪的证据。那这里讲呢，这公会的人在找什么？找假见证人来控告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耶稣也定他死罪。那么他们用什么样的是啊？用什么样的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呢？26章的第60和61节这里说，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到实据。莫非有2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圣殿，三人呢又建造起来，那以色列人宗教领袖们找了一些见证人来指控耶稣，但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见证都是虚假的他们找不到任何的真凭实据。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这些人呢，他们做的见证都是相互矛盾的最后呢，有2个人出来控告耶稣之前说过的话，他说耶稣曾经说过什么，他会毁坏。神的殿3天之内又会把它重新给建起来。那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圣殿是一个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敬拜神他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这对他们来讲呢，对圣殿有任何不敬的言语都不是都是不能接受的。虽然说那样的言语不会直接冒犯不会直接冒犯神的名，但是呢，他们也会看成。看什么？他们犯了亵渎的罪。那主耶稣真的讲过这样的话吗？那我们看几节那个约翰福音的经文，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呢，那2个见证人的证词呢都是假的是谎言。约翰福音第2章19节19节到20节那里这样描述：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呢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这是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后呢，第一次洁净神殿啊，圣殿。那么对啊，殿里的人所那个时候所说的话，因为什么？当时呢，有很多人在圣殿里面在那兑换银钱、做买卖，在那里谋取私利，被耶稣给赶了出去，并且耶稣斥责这些人，把祷告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殿里人非常不服气，就问耶稣。他说：“你要给我们写个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权柄这样做呢？”当然，耶稣没有，当时没有向他们写神迹，而是回答他们说：“啊，你们拆毁这殿呢，我3日之内要再建起来。”所以当时耶稣是向他们预告啊，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啊，那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都需要的一个神迹。所以这里讲的很清楚，主耶稣说是啊，这殿里的人啊，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是他们。毁了啊！他们拆毁了神殿，那么那些人如何拆毁了神的殿呢？那些人他们污秽了神殿，啊，把圣殿呢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肮脏的一个贼窝，因为他们玷污了神的殿，让他失去了他原有的功用啊，是等于把圣殿给毁了，啊，给拆毁了。当然了，这样的这耶稣这样讲也可以引申到在主后在70年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啊，那神记得罗马人的时候。把圣殿彻底的给摧毁了，所以那虽然说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不是自己亲手把圣殿拆毁，但实际上因为他们的悖逆啊，他们是啊圣殿被拆毁的元凶，因为他们先让神的殿呢失去了功用，所以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与那些其他人那些当事人说的重新建造那个殿呢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人在谈论一个什么，在谈论一个物质的一个建筑物。啊，当时的圣殿是这里告诉我们是大希律呢，啊，用了46年的时间把它建好的。那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这儿说的3天之内会再建造一个殿呢，那个殿呢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属灵的殿啊，是主耶稣的身体。这预表啊，这里预言呢，这预表主耶稣将要什么？将要他自己要代替那个物质的圣殿，他要取代那个当时的。献祭跟赎罪的一个系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预言自己，他3天啊他会被杀，3天后会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圣殿啊，人呢记得他这个圣殿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并且呢耶稣这个圣殿呢会慢慢的被扩大，会扩建起来，也就是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那每个信徒人呢都是。这个圣殿的啊，这个神的这个新殿的一部分。那以色列宗教领袖们这儿找了一些人来诬告、来控告耶稣啊，他们用假见证想要定啊耶稣犯了亵渎罪，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什么原因呢？那马可福音上也提示我们，马可福音14章啊，在57到59节那里说，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啊！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在啊亵渎罪这件事情呢，那些人的证词呢也不能够什么，不能合一，相互矛盾，没法定啊耶稣的罪。那看到那些见证人都没有办法来找到耶稣犯罪的任何的证据，那犹太公会的人会怎么反应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这里。马太福音26章啊，第62节这里说，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那这大祭司的犹太公会的头最大的，他是权力最大的那一位，他问了耶稣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什么都不回答吗？简而对于对众人所做的假见证，那些诬告呢？耶稣根本就没有去理会。那么大祭司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感到疑惑，因为一般人呢都会为自己辩解，是不是？那么大祭司第二问了第二个问题，更是令人费解啊！这些人做假见证告你是什么呢？那从祭司他的问题来看呢，那些控告耶稣的人，他们有没有证据？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真的证据，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定耶稣的啊这种真实的证据。那么上面提到过，按照以色列人的惯例呢，那在定一个人有罪之前，他们需要有2、3个人以上的证人 并且已经掌握了犯罪的证据。很显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那些人把耶稣给抓来了啊！他们对什么？对主耶稣纯粹是诬告，因为大祭司他自己也不知道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还反过来问耶稣，说在那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每家以色列人呢都会预备一只羊羔啊，来在逾越节的夜席上来享用。那按照摩西律法呢，那只羊羔是需要是没有任何瑕疵的。那这里经文正告诉我们啊，那耶稣呢将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这只羔羊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羔羊。因为什么？那些人找不到任何的他的缺陷啊，他的任何的犯罪的地方。这为了我们呢，那神完美的羊羔要成为逾越节的替罪羊啊，替罪羊羔。他会为我们什么？为我们赎罪，因为他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什么就才可以得以洁净。那我们看看面对大祭司的问题，主耶稣当时是如何回答他的？马太福音26章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里讲耶稣却不言语，面对那些人的诬告啊，主耶稣竟然一言不发。所以我想一般人对耶稣的反应的话，一定是非常不理解。他明明是被人诬告，被人毁谤啊，来冤枉，怎么会忍声吞气，任凭别人这样去做呢？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假如我们也被人诬告，我们被人冤枉，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很快会快速反击，是不是？我们很可能会想跟对方论一个高低，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跟对方直接交锋啊，当面交锋，我们什么背后攻击，是不是到处去啊评理？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我们啊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不公平的事情，当我们遇到委屈的时候，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那我们看几节罗马书啊，第12章的经文。罗马书第12章的第14到19节啊，这样描述，保罗这样描述：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弄。因为经常记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这是神记得保罗啊，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提醒。当人逼迫啊，我们被逼迫的时候，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态度是什么？是祝福他们，而不是咒诅他们。我们当持有一个卑微的心啊，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要什么与人和睦，不要为自己伸冤啊，为自己打抱不平。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情况啊，伸冤在于他自己啊，神会彰显他的公义。那主耶稣啊，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前面第5章那里所教导的，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这听起来非常难，是不是？听起来是非常难。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去想一想看，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了一切。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以前我们是在黑夜里面，在罪的捆绑里面，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已经把我们从黑夜里面啊迁到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人呢，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已经有了天国子民的品格，那在前面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在那儿也讲了天国子民啊所具有的品格。我们有很多品格，比如我们有怜悯人的心，有啊愿意认罪悔改的心，有啊圣洁的心，有劝人到神面前啊与神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品格。那在马太福音26章这里呢，主耶稣被人诬告，被人冤枉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与世人完全不一样的。 他没有去什么，没有去反击对方，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人。他这样做呢，不是表明他什么胆小面懦弱，恰恰相反，他这样做正显示了他的能力。他来到世上拯救人的方式呢，是啊，不是人所想象的。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人，他要借着改变人的心，要对付人心里的罪，要让人啊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态度是，也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第7节那里这样描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先知以赛亚呢的预言，救主米赛亚的来的时候，他会所经历的，他会被人欺压诬告，他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啊，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呢在剪羊毛的人手下啊，没有声音，任人摆布。所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了担当人的罪孽啊，谁能把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回到马太福音26章第63节这里，看到主耶稣对众人的控告呢，他在那里啊，就说看到主耶稣被众人控告，他闭口不言啊，一言不发。那大祭司当时怎么反应呢？他问了第二个问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他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神啊，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那这里我们先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这是一个涉及了什么？涉及了他身份的问题。耶稣会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非常干脆，是不是？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到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云降临。”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回答非常干脆。他对大祭司讲：“你觉得没错，你讲的没错。”在前面我们刚才讲，他啊对别人的控告污蔑，一言不发。但是涉及到他身份的问题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沉默，他绝对不会闭口不言。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大一个提醒。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等到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遇到啊一些敌对神的人的时候，当有人什么妄称神的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敢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们敢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敢不敢告诉别人我们信的是什么？我想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主耶稣不仅是告诉大祭司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还告诉他什么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他将来会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这全能者当然是指的神啊，父神。他谁有资格坐在神的右边？只有神的儿子啊。那主耶稣告诉大祭司和身边的人，没错啊，我就是神的儿子，不然如此我将来还会再来啊，我会坐着云彩再来。那主耶稣在讲他来的时候呢，大祭司和身边人都会看到啊，都会亲眼看到，是真的吗？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真的能看到吗？实际上那些人就啊，可能早就不在了，对不对？耶稣可能离开世界以后不久那些人就不在了。换句话说，大祭司和身边人他们是不可能真正能看到耶稣的降临的。那这耶稣这样讲是到底什么意思？那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是在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是将来，是对将来的人说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在地上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像大祭司一样悖逆神的人，与神为敌的人，那个时候他们会看到啊，耶稣基督啊第二次再来。那么他再来的时候会彰显神的公义啊，他会实行神的审判。到时候那些与神为敌的人啊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会啊结果是会跟神永远分离。那么大祭司对啊听了耶稣的回答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26章第65节，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 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写的你们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后面的回答说是他是该死的。那撕裂衣服呢，是表示非常愤怒的一个举动。大祭司在那儿把自己的衣服撕裂，表明什么？他无法容忍耶稣所说的话。他控告耶稣讲了健忘的话，那健忘的话是亵渎啊神的话。那大祭司又认为呢，那耶稣亵渎神的名，因为什么？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基督，自称是以色列人在等待的那位救赎弥赛亚。那在大祭司看来呢，耶稣是犯了十条诫命的第三条，就是妄称神的名。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耶稣已经犯了死罪，不需要再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证据了，有这一条就够了。因为在按照摩西律法呢，亵渎神明的人，这后果是很严重的。利未记的经文告诉我们，利未记24:16，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啊，这里讲不管是什么人亵渎神的名呢，都会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大祭司有很高的权柄，他可以代表公会呢来定别人有罪啊，但是他还是故意把问题抛给了身边的人。他问其他人你们意见如何？那么当然看到大祭司他已经说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那些人也回答非常干脆，说他是该死的，他有死罪。所以这些人呢不仅仅在那儿诬告耶稣，他们还羞辱他。马太福音26:67，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啊，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是谁。那些人在那儿羞辱主耶稣，往他脸上吐唾沫，用拳头用手掌在击打他。不仅如此，他们在那儿还是嘲笑他，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先知吗？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主耶稣对这些羞辱他人是怎么回应的？跟前面一样，他一句话不讲，任凭他们在那儿殴打，在那儿羞辱。那从我们一般人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假如我们被别人羞辱，被别人侮辱，我们绝对不会忍声吞气，是不是？但是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上的大能，他一句话、一个意念就可以把那些人彻底摧毁，但他没有。他竟然什么，任凭那些人那样做，任凭那些人在那儿羞辱他，在那儿藐视、嘲笑，在那儿殴打他，什么原因？我们上面也提到过，耶稣来什么？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不是用武力建立他的国度，他来是要改变人的心，要面对，要除掉人心里的罪。在以赛亚书53:3-5那里，就是对他的预言。以赛亚书53啊，第三节，那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是先知以赛亚对耶稣基督对基督的预言。那主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他为我们被藐视、被羞辱，他担当了你，担当了我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债，他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啊！大祭司和他手下人呢，在这里所做的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因为耶稣他所受的刑罚呢，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并得到医治啊，让我们的罪孽呢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被大祭司他们来审判，被羞辱、被殴打的时候，那么门徒们在哪里？那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使徒约翰跟彼得这两个人他们在场，只是圣经没有记载约翰对耶稣被这样审判的时候 的经历是什么反应啊，这又对彼得有一些记载。我们看看啊，在审判的，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马太福音26章69和70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所以耶稣在被大祭司审讯的时候，彼得还在外，在什么，在外面跟别人坐在一起，而坐一起烤火，想看事情会怎么发生。但是有一个侍女，大祭司家里一个侍女认识他，就对他说，你素来是跟耶稣啊，跟加利那个耶稣是一伙的。什么叫素来？是一直，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一向的。这个侍女说，你是一直是跟他在一起的，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的，你跟耶稣是敌敌到一伙的。彼得怎么反应呢？这里说他在公众面前却不承认啊，他在众人面前理直气壮啊，大声的宣称，我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侍女在说什么，也像自己那个侍女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在什么无中生有啊？这是彼得第一次公开否认主耶稣。马太福音26章71、72节这里说，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啊。第一次公开否认主以后呢，彼得就出去到门口，结果在门口被另外一个侍女认出来，那个侍女就告诉门口的人说，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怎么回应这个侍女呢？他在这里起誓哈，他这一次起誓说，我根本就不认得那个人。彼得态度非常坚决，是不是？他在这发誓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啊。这是他第二次公开否认，他否认跟耶稣有关系。那后面一节经文第73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给露出来了。彼得就发誓啊，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基督教了。那过了一会儿呢，另外一些人把彼得给认出来了。那他说，你真是跟耶稣是一党的，因为什么？你的口音可以作证。那当时在啊，住在北方加利利和南方的啊，南方犹大的以色列人，他们口音是不同的。就像我们都讲中文，对不对？那我们的口音都是什么？都带着家乡的味道。从一个人的口音呢，我们就可以听出啊，就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那马太福音这类经文告诉我们，显然有人听出了彼得的口音。那彼得这一次又怎么回应呢？这一次他不仅是发誓，他干什么？他发咒。什么叫发咒？咒诅，咒诅自己。彼得在别人面前呢咒骂自己，你可以想象他当时否认耶稣到了什么程度啊！他进而愿意啊，借着发誓咒诅自己，让对方相信自己跟耶稣没有关系。啊，这次啊，彼得第三次公开的否认主。那第一次呢，他否认主是一个简单的否认别人说的。第二次呢，借着发誓说跟耶稣没关系。第三次不仅发誓，还借着咒诅，进一步来加强自己跟耶稣没有关系。所以他一次比一次什么厉害。那之前主耶稣告诉彼得，那天晚上在鸡叫以前，他会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会否认他的名。那耶稣讲的有没有应验？在马太福音26章74节最后，这里讲的很清楚，是不是？彼得刚刚第三次否认主耶稣，鸡就叫了。那鸡叫的时候，彼得是怎么反应呢？马太福音26章75节这里说，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所以从这一节经文的描述看呢，好像一听到公鸡的叫，彼得什么立刻想起了主耶稣之前对他讲过的话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到底彼得是如何想起耶稣之前对他说过的话呢？是听到公鸡叫的时候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啊？我们啊，马太福音这里没说。在路加福音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路加福音22章第60到62节，路加福音22章60到62节这里这样记载：彼得说， 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基督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啊，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在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这里讲呢，啊，是耶稣第三次公开否认主耶稣的时候，他正在讲话的时候，公鸡就叫了。公鸡刚一叫，主耶稣就转过身来看彼得。他这里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转过来，转过来干什么？他这个转身是专门为彼得做的。他刻意向彼得转身。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跟彼得之间一定有点距离，但是啊，天不亮的时候，月子里也有很多人，但是耶稣知道彼得在哪里。主耶稣向他转身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看彼得。这个看呢，他抬头看彼得，这个看不是一般的看，是直看，是注视，是什么？是刻意的看。他要让彼得知道，作为神的儿子，基督他知道一切，他知道当时彼得会有软弱，他知道彼得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的眼神一定是什么？带着提醒、安慰、鼓励。那看到主耶稣转过身来看自己，彼得马上想起了之前自己的主对他说过的话。彼得反应是什么？他就出去痛哭。在那一刻，彼得为之前的自豪，一定是为之前他的自豪感到什么懊悔，为没有完全信靠主耶稣而感到什么难过，为在人面前公开的否认主耶稣而感到无地自容。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心里面充满了什么不安、恐惧。但是呢，相信看到主耶稣的眼神转过来看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得到了安慰，他心里面得到了主的这种关心关爱。那我想想看，想想看我们自己哈、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伤心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会惧怕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疑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也在看我们，他在看我们啊，他在天上看我们，他也会在那儿替我们祷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人，在。就是卖犹大的耶稣，卖犹大的啊，卖耶稣的犹大，犹大啊，卖主的犹大。那他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27:1-2，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去解去交给比拉多。这里说到了早晨啊，那显然宗教领袖们是在晚上来审讯耶稣的。在我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那是不符合什么正规的系统的。因为什么？他们审讯人的时候需要公开的啊，需要公开的在人面前来审讯。但是他们在暗地里面，他们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也正如啊前面耶稣讲过的，在26章前面讲过的，那是黑暗啊，那是耶稣那儿讲的，那是黑暗掌权的时候。那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在一起商量，定了耶稣的死罪。他们把耶稣的捆绑啊，以后带到比拉多面前。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那比拉多呢是他们的巡抚。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什么原因他们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呢？当时因为他们被罗马统治，他们自己呢实际上是没有权利来判定一个人的死罪。也没有权利去执行一个人的执行啊，死囚犯。那当时犹大是怎么反应的？那么马太福音27:3-4，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啊，犹大看到耶稣已经被定罪了，就后悔了。 啊，就把卖主得的钱呢拿回来要还给祭司长和文士啊和那些长老们。那对他们讲，自己已经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血呢是当然是讲了什么？说生命代表生命。犹大呢他自己很清楚，因为他主耶稣被定了死罪，会被啊处死。那祭司长和长老们在这个时候对犹大是一点都不客气，对他说：“你自己做的自己承担，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你从他们讲的来看呢，他们对犹大根本就不当一回事。那从犹大自己说的看呢，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啊，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也非常清楚呢自己犯罪了。那么犹大意识到自己犯罪了是好事，他对自己所犯的罪后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仅仅知道自己错了，仅仅后悔够不够？是不够的啊，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需要恳求神的赦免。但是犹大做了什么事儿？马太福音27章的第5节，犹大就把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把30块钱呢丢在圣殿里出去把自己给杀死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犹大他后悔自己做错了，但是呢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恳求神的赦免。假如他愿意恳求赦免，他愿意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他的，但是他没有。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讲的最后几节经文，马太福音27章的第6节到第10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祭司长呢说，那30块钱是血价。什么是血价？血价就是什么？说是用啊，是因为卖人得来的价钱，是什么？是为了一个人的命而得来的价钱。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祭司长和文士，你说那些什么长老们，他们是也清楚，他们参与了啊流无辜之人的血，他们知道这种钱呢是不会讨神喜悦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把那个钱放在圣殿的库房里面，作为啊奉献啊敬拜服侍之用，所以他们就商议呢，用那个钱去到摇户那儿买了一块地啊，用来埋葬外乡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神也是啊非常恩待怜悯那些外乡人，让他们死后有一个安葬的地方。那第8节这里说，一直到今日那块田呢还叫血田。那今日当时讲的是作者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啊，那个啊那是大概主后50-60年的样子。第9节这里呢，这件事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实际上呢，马太这儿引用的经文你在耶利米书里面是找不到的，在哪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可以找到。那耶利米呢，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是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啊，就南国犹大被掳期间，那些人被掳期间呢写下的，大约是在主前500多年啊。那撒加利亚书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写下的，那中间呢有至少有几十年的啊差距。那是什么原因？有马太说啊，那这些人所做的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而不是应验了撒加利亚的预言呢？什么原因？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我们不清楚。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神记得耶利米呢讲过类似的话，只是没有记录下来，一直是口传。那到几十年以后，神又启示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呢把这样的话给记录下来。不过那个具体什么原因，我那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先知的预言应验了。所以我们可以想看今天这段经文对你啊，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抓被审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不同的反应，看着人性的脆弱、虚伪、诡诈、惧怕甚至绝望，这正是反映了人心里的罪孽，人的心是被罪捆绑的。那么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讲有两个卖主的人，有两个出卖主人，犹大呢 把耶稣给出卖了，对不对？那么彼得三次公开的否认主，他也是把主给卖了。卖了主以后，但是卖了主以后，他们的选择完全不同。那彼得呢？他不仅是懊悔了，还有什么？他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他认罪悔改。那犹大呢？他的情况不一，完全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犯罪了，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没有恳求神的赦免，所以他选择的是把自己杀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那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呢，我们可能没有直接出卖过耶稣，但是呢，在不认识神之前，不认识耶稣之前，跟出卖主是没什么差别的。出卖主的人是在罪里面，我们没有认识神的人也是在罪里面，因为罪的捆绑呢，我们都是跟神为敌的，是背逆神的，所以我们都什么，都曾经是被罪辖制，被罪捆绑。假如要脱离这个捆绑，需要什么？需要被心被改变，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的心里的罪被处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就是要来解决我们人心里的罪啊。他来是什么？是要来遮盖，来要涂抹我们心里的罪。那因为什么？以前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跟神是隔绝的，跟他是分离的。但是呢，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跟神中间的这个罪，这个隔阂被拿走，所以我们这样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啊，他是神的道呢，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愿意被人羞辱、藐视、谩骂、鞭打，最后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来愿意担当啊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圣餐是为已经明白救恩啊，已经信靠耶稣的人预备的。假如你啊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假如你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已经接受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你也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也相信他从死里已经复活了，就表明什么？表明你已经在神面前已经恳求赦免了，那你跟神已经有了关系。那我们就会欢迎你一起给我们啊，一起来给我们领圣餐。假如你还没有明白啊，不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你还没有认罪悔改，请你不要领圣餐。那盼望以后你准备好了以后，能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啊，我们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在神面前安静一下，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到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是一个无罪的神的儿子，为了我们，他被人藐视，被人羞辱，被人谩骂，被人鞭打，但是他没有跟他们计较，因为他知道那些与他为敌的人心里面都是被罪捆绑的，都是瞎眼的。天父，真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我们的罪孽被遮盖被挪走，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念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能够常常的思考如何来被你使用，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